梦境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梦境实际上是你的内层面，
你所有的内在层面实际上都在你的梦里，你所有的内在层面实际上都在你的身体里。我记得印度一个伟大的圣人叫梅赫巴巴，他曾经讲过，他说其实所有的天堂都在你里面。你们曾经在梦中偶尔的经验过，但是问题是你在梦中你是无意识的，你只能以无意识的方式来体验那些内层面。当你醒了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再一次有意识的进入他们的，所以梦就变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体验。因为所有来自更高层面的画面、声音、文字或者含义，他们在经过一层层的层面过滤跟扭曲，达到你肉体能理解的梦境的时候，已经被大幅度的变形了。要完整了解一个人的梦，也就是说，也意味着你将要完整的了解你所有的内在层面。这个是一个非常浩瀚、非常浩瀚的一件事。你的那些内在层面极其深奥，所以我们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我们要了解内在层面，意味着我们要开始先以最快速的方式捋一下你这个意识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的意识是如何从最简单的一个状态一层层的发展到如今我拥有的七个内在层面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是显得比较知识化，所以我们并不会特别详细的讲，我们只是花最快的速度把它们简单的捋一下，我们重点讲的是后面一些东西。整个宇宙的确是在一个极小的温点爆发出来的。那个爆发的同时，非但爆发了整个物理世界，实际上在同一个瞬间也创生了所有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宇宙里所有的灵魂都是在那一个瞬间被同时创造的。这些灵魂在自创造的那一个片刻起，一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增加过，也没有减少过。这点可能很令人意外，但事实就是这样。当一个灵魂被一瞬间从起点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必将经历一个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最开始经验的可能是光和火，也这个光和火属于星界，它属于一个非物质的更高的层面，它属于星界的光。灵魂，一个无意识的灵魂，在最初爆发的时候，它先要经过星界，经验到光，强烈的光，然后再下降到精界，精就是精神的精，在精界它将要经验到能量。在印度教里面提到，能量实际上是分非常复杂的等级。 简单的讲，它整个能量的级别一共有276个。第277个能量就是我们物理世界的氢。所以物理世界的氢能量实际上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已经是物理层面或者浊世界的一个最初的能量。它已经是一个很粗的能量了。远远比氢要更加精细的能量一直延伸到上帝的源头，一共还有276个能量。印度教把它称作普拉纳。就普拉纳是由高至低的，非常精微。所有这276个普拉纳的能量实际上都属于精界。这个精能量也许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从来没有人经验过，实际上是有人经验过的。这276个精能量有许多人可能在禅定中会体验到那些精微的能量。你在禅定中看见的忽然间在你眼前显现了彩色的光，这个彩色的光实际上就是属于某一个层面的普拉纳，某一个层面的精能量在你的眼前闪过。所以这个灵魂在经过精界的276个精能量以后，第一次下降到浊界，也就是我们的物理世界。它的第一个形态，灵魂体验的第一个形态就是石头，石头分子。然后非常奇怪的是，当你经验到一块石头的时候，你也许在这个石头上已经经验了也许你在这个石头上已经经验了几百年几千年，有的石头甚至会存在上万年，但是你总有一天会离开那块石头，那个无意识的灵魂仍然会离开一小片刻，然后他渴望体验石头的对立面。这个是灵魂的特点，大家一定要理解，所有的灵魂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他总是希望体验两极而不是单极。当他体验到正极的时候足够久，他就开始渴望体验负极，他的对立面。那么我们就要知道石头的对立面是什么。石头的对立面实际上就是金属。所以灵魂在第二个发展的阶段，从石头会开始进化到体验金属。什么样的石头就会体验什么样对立面的金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身上会有一些类似于某一种金属的性格或者特点，是非常有可能他在古老的进化过程当中曾经做过那个金属，他也许强烈的体验过黄金，也许强烈的体验过白银，也许有的人身上你甚至会微妙的感觉到他真的是有某种石头的特点，他有某种水晶的特点，或者他有某种矿物的特点，因为他实际上仍然潜藏在你灵魂的深处。这些特点虽然你已经进化成了一个人，但是他们作为你的背景，作为你曾经的背景，仍然在你灵魂的深处，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你的整个灵魂的一份子了已经。所以当这个石头进化到金属的时候，它再一次希望体验它的对立面。金属的对立面是什么呢？金属的对立面正好是植物。对了，答对了，晶晶也答对了。 金属的对立面正好是植物，但是由于它长久的上万年上亿年的体验石头跟金属，所以它那个埋入地下的特点变得非常根深蒂固，所以植物的头实际上是在土里面的，伸到土外面的实际上用比喻来讲正好是它的四肢枝干，所以那个灵魂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体验的方式是倒过来的，它的头在土里面，在石头里面。每一个灵魂在体验840万个植物的各种形态以后开始进一步的进化，他们开始体验更深的对立面，也就是昆虫。再经过840万个昆虫体，最后一个昆虫体正好是蛇，然后进化到鱼类，再经过840万个鱼类的各种各样的形体，进化成第一个鸟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鸟类是水鸟，在原始时代第一个鸟正好是水鸟，因为它是从鱼进化来的。再经过840万个鸟的各种各样的形体，最后鸟的最后一个形体是公鸡，最后进化到兽类，再经过840万个兽类的各类形体，最后一个兽类是猿猴。也就是总共这个灵魂从石头开始一直进化到猿猴，到最后是人体，一共是经历了5040万个形体。人类是这个进化的顶点。前面讲的进化实际上都是无意识进化，石头是没有个体意识的，金属没有，昆虫的个体意识实际上没有完整形成，它仅仅拥有星体的意识，一直到最后兽类也许有那么一丁点，但是很不完整，一直到人体才正式进入了一个有意识的状态。所以无意识的进化发展到人体为止，就不需要再向前发展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已进化成人类的一个形体，有意识的进化真正开始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进化意味着你是有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你即使绕再多的弯，你经过840万次转世，你注定将会成道。这一点是几乎是进化本身的规律，你不能避免。所以曾经有一个印度的圣人曾讲过，最终的成道是你不能避免的，因为你必将成道，无论你走多少的弯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走840万次，这是最长的极限。但是如果你走840万次，也意味着你的痛苦将经历840万次的转世。也有人选择以更快的方式行动，因为这个时候的进化是有意识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以更快的方式来前进。在南传佛教里提到，如果你足够的精进的话，也许你只需要七世就可以彻底解脱这个轮回。这个是佛陀亲口讲的，他只需要七个转世就能够彻底超越这个轮回，所以这个选择的这个弹性就显得非常大了。你最长可以到840万次转世，最短也许只需要七世。 这个是前面我们以最简略的方式谈到了这个灵魂进化到以下降的方式进化到这个物理世界，最终进化到人。那么所有梦的世界，也就是所有内层面的世界，从这个以后，从有意识的开始，从人类的有意识进化开始，从有意识的人类进化开始，我们就开始，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了有意识探索内层面的整个上升的通道了。灵魂一开始是向下降，一直降到浊界物理世界，并且一层层的体验，经过5040万个群体成为人类。然后一旦成为人类，你的有意识进化上升通道就开始了。实际上整个的进化就是一个椭圆形，先是下降，然后再开始向上升，再次回到那个上帝的源头。如果你足够的努力，如果你真的开始内向内运动，也就是内化，那么你第一个将经验到的就是一个能量的世界，也就是精界。那个精界的体验在你梦里曾经无数次的被你体验过。你在梦里有时候会听见音乐，有时候甚至会闻到香味。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梦，这个梦注定是属于精界的。那个光色，那个彩色的光，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做过彩色的梦。如果你曾经做过彩色的梦，那个梦里甚至有音乐，那个梦里甚至能闻到香味，那正好是精界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你梦里第一个层面。大多数人的梦是黑白的，因为黑白的梦是属于浊界的，也就是物理世界的梦。很难得你会梦到彩色的梦，当你能梦到彩色的梦，恭喜你，你开始尝到一点比物理世界更高的内层面精界的梦了。第一个精界的梦就是充满光，充满美妙的音乐，或者充满香味的。他们并不会同时有，也许你只会体验到某一个。而且精界的第一个层面的梦往往会带着某种灵感，因为那个美妙本身就是一种灵感，所以那个梦醒过来以后，你也许会颇有灵感，颇有直觉，你突然间会有某种直觉说你应该受到了某种启发，提醒你应该怎样做。因为这个就是精界的第一个层面的特点，它是充满灵感，充满光，充满音乐，跟充满香味的。大多数的人类，大多数的彩色梦都属于精界的第一个层面。然后精界一共有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人类最常能梦到的一个层面，第二个精界的第二个层面就相对困难一点了。精界的第二个层面也许在梦境里极其偶然的会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禅定的经验里你才会体验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禅定当中曾经经验过眼前看见光圈。如果你眼前看见蓝色的光圈，或者其他颜色的光圈，但主要是以蓝色为主，这个光圈中间有一个没有色彩的无色的白点，精就是精神的精，这个如果你看到这个现象，那它属于精界的第二个层面。 实际上你如果虔诚的话，你如果你的禅定是有一个背景的话，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来自佛教背景或者来自天主教的背景，如果它你的禅定是有背景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在这个光圈里将看到属于你背景的某些形象，也许是佛陀，也许是印度教的克里希那，也许是天主教的耶稣，都有可能。境界的第二个层面在印度教里面被称作开悟的世界，开悟的层面，当然这个开悟只是比喻化的，并不是真的开悟，它只是说你在境界的第二层面将获得更加大的领悟。境界的第二层面在每一个死亡的人身上注定会实现，这点我们要着重的讲一下。你在宗教里看到的所有天堂跟地狱，其实都是境界的第二个层面。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死后，他必须平衡他的善恶业，他的好坏面。每个人在生前做的事情不可能完全在善恶方面完全平等，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你要么更倾向于好的事情多一点，要么更倾向于坏的事情多一点，而这些事情在你第二次转世投胎之前必须被得到基本的平衡，并不是精确的平衡，而是一个基本的平衡。之所以需要得到基本的平衡，是为了帮助你在转世成为新的一个人类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进化跟成长。如果你的善恶面差距太大，你将无法顺利的转世进入你的第二生。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境界的这个第二个层面会有所谓的天堂跟地狱，它就是为了平衡你这一世终结所过多失衡的一些善恶面。换句话说，天堂跟地狱的体验仅仅是在你两世中间的一个短暂体验，并不存在古老宗教里提到的你将会在地狱里受苦几万年，或者你将永远的进入天堂，成为天堂的一份子，永远不出来，没有这回事。你将进入那种属于天堂的体验，你也将进入属于某种地狱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对，是在中阴里面，而且那个体验会极大成千上万倍的扩大化。这个有禅定经验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本身在你肉体上的一个很小的刺痛，或者在你肉体上的一个很小的愉悦，同样的刺痛，同样的喜跟同样的痛苦，如果你一旦进入禅定，他们就会在你禅定的境界里面被无限的放大。一个微小的痛苦在境界体验来说也许是下油锅般的地狱般的，一个微小的快乐在境界来说简直是无法形容的神罪。古代这个禅宗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记得达摩禅师在这个嵩山少林这个静坐的时候，曾经有一件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在静坐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个雷鸣般的震动，那个震动实在是太响了，非常吵，然后他就观察这个震动来源在哪里，后来跟他 老半天以后发现那个震动原来是山底下，因为第二天要下雨，蚂蚁在集体搬家。可见你如果进入禅定的话，即使最细微的声音对你来说都会变得极其的庞大。近代解放前曾经禅宗的有一个来国老和尚，这个人也是个开悟者，他禅定功夫非常好。他在终南山禅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定在那的时候，就觉得吵是吵得不得了，怎么谁在那儿吵架，声音而且吵得特别响，而且都是一些听不懂的一些语言，就非常奇怪。然后他在禅定里，在没出定的情况下开始观察，观察以后发现那个声音来就在他床底下，他仔细一看是两只跳蚤在打架，那个声音特别吵，而且都是听上去都是些听懂的语言。禅定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开始渐渐的向上升了，你开始进入某些属于你肉体内在的更高的精微层面了。在精界的第二个层面，那些苦跟乐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一个人死后，他必将进入精界的第二个层面，体尝苦跟乐。宗教里把它形容为是某种奖赏跟惩罚。这种讲法对于2500年以前古老的人类也许是适合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以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方式来理解所谓的天堂跟地狱，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平衡你过多失衡的善恶倾向。这里面要提到另外一件事，宗教里曾经，尤其是佛教、印度教也有，曾经提到一个人转世以后，也许会转世成再一次倒退转生动物。佛教里有很多这样的传说，很多这样的经典。实际上，你一旦进化成人类，进化是不能够向后退的，没有任何可能性你在进化成人类以后再一次会退回到那个动物，这个违反进化法则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那些宗教经典又提到有这样的事呢？它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在两世中间，在你的前你下一世的这个中间，在中阴身的状态，你的灵魂很有可能出于平衡善恶的关系，主动再一次体尝那个动物的经验，但它不是投胎，它更像是一种附身的经验。它在那个动物形体上，在那个已有的猪的形体上，再一次体验一下那个猪的感觉。他并不是投胎做猪了，所以这也许是古老宗教里面一直提到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以后，他的灵魂会主动开始体验一些地狱的经验，体验一些畜生道的经验，这都是为了大致上能够平衡你的善恶业。一个人的善恶业大致平衡以后，就意味着他已经做好准备进入下一世了。好，这个是精界的第二个层面。我们提到第二个层面里面的天堂跟地狱，精界的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天主教经常提到的天使的层面。其实大多数的天使都属于精界的第三个层面。有时候我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你真有可能会梦见一些天使到你的梦里来，这个的确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在你的里面，这些内层面，这些经济一二三四个层面实际上都在你的里面，只是纬度不一样，只是那个能量的频率不一样，那个能量的频率比你现在的肉身频率要高， 你肉身的频率实际上是第277个普拉玛，也就是轻的频率，甚至你的肉身比那个轻的频率更要粗重，数字更要大，而所有金界的频率都是在276以上，那些能量的频率随着金界的层面越高，能量频率的等级越高。关于这个能量频率，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葛杰夫的那个八度音阶，八度音阶里面非常清楚了讲到这个金界176个能量的各种运动方式跟自然方法，它属于神秘领域的数学。你如果懂得这个金界能量的运动规律的话，你甚至能够创造一些奇迹。我们现在要开，我们现在要谈到金界的第三个层面，所谓天使的层面。印度教里面曾经也提到过各种各样的天使，天主教里也有很多的天使。这些天使在第三个层面，他们注定还是要再一次投胎为人的。这点佛教也提到，印度教也提到。因为今界的许多天使实际上是创造自始开始皆形成的，而不是经过进化，所以这天使可能没有人类的经验，有许多天使没有人类的经验。但是你要使一个灵魂彻底的回到地，回到永恒的源头，不经过人类是不可能的，所以意味着这些天使必须在某一世转世为人，这个在佛教也大量的提到。所以佛教认为成为人类是很幸运的，甚至天使都非常羡慕，因为他注定有一世必将也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人。也许他转世为人并不需要经过很多事，也许一个大天使转世为人只需要一世就能够成功，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因为他本身的灵魂比较高级，他本身的意识状态比较高级。金界的第四个层面可以称作是金界跟星界的中间层，它是半金界跟半星界。这个层面实际上就是印度教里面所提到的因陀罗层。 那些宗教并没有胡说八道，因陀罗的确存在，它实际上也就是佛教里提到的所谓天地尸体恒阴，他掌管着所有第四跟第三个层面的所有天使，他分配他们任务。其实整个地球的自然界都有许多的天使在掌管着特定的任务，这个讲起来可能觉得有点神话色彩，有点玄妙，我们也不展开来讲了，我们只是大概的讲一下。这些天使跟因陀罗实际上负责整个物理世界的平衡，人类其实已经很糟蹋这个地球了，但是地球仍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平衡，伟大的功劳实际上意味着某种非物质的金界的存在在努力维持着这个世界的能量平衡。好，我们重点要讲一下关于星界的两个层面，金界刚才提到了四个层面，然后更高一层的层面是星界，心理世界的星界。星界一共有两个层面，也就是第五个层面跟第六个层面。第五个层面就是所谓的思想层面，这个层面我们很有可能在禅定当中经验到。第五个层面在佛教的禅定里，禅定描述里曾经被非常详细的描述过。 你如果安静的开始觉知，而且这种觉知必须是以某种超越的方式来行动，必须是以某种超越的方式来觉知，只有在超越的状态下，你才有可能客观的经验到你的思想层。但是这一点实际上是要求是比较高的，大多数人在他们冥想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觉知实际上不能做到超越，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多多少少跟你的思想是认同的，也就是说你会跟着你的思想跑，你只有事后感觉到，哦，我刚才好像有一个思想我想了老半天，已经跟着他跑了很久了。但是心界的第五层面的思想要精微的多，就是他必须先拥有一个超越的觉知。在这种情况下，你开始经验到思想的种子而不是思想的流动，他们有一个很根本的差别。我记得有一个伟大的禅师，这个人是近代的，叫做孙伦西阿朵。孙伦禅师他是一个没文化的人，目不识丁，但是他由于前世的一些因缘跟这一世强烈的坚持，他突然对某种内在的觉知非常的肯定跟向往，在短短的一年内，他使用觉知的方法就开始经验到极其稳定的思想的种子。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什么叫思想的种子。你也许有一个思想，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也许有一个把右手抬起抓起茶杯的思想，你并且这样做了，你的手臂实际上是在运动以前，实际上它是接受到思想的信号的，你是先有这个想法再命令你的手举起来去握住那个茶杯的，所以思想是先行的。但是即使你能够感知到那个先行的想握住茶杯的思想，这个思想本身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后觉后知的思想。所谓思想的种子，实际上比那个想要握住茶杯的那个想法更早，它是第一念，它是最初的一念，它是最开始的那个冲动，也许仅仅是 0.1 秒。一个能够掌握住最初 0.1 秒思想冲动的这个觉知，才是真正超越的觉知。显然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当你能够掌握思想的种子，意味着你将对思想拥有绝对的控制力了。大多数人对思想是没有控制力的，他们只有在思想形成以后才开始反省，这实际上思想已经走过了也许几百道工序了。已经除非你对思想最初的第一念有觉知，那么你将能够非常深刻的控制你的思想，而且这种控制不仅仅局限在你个人的身上，这个在第五层面的思想领域里曾经被提到，当你能够觉知你个人思想的种子的时候，也意味着你将能够觉知他人的，因为实际上思想是共通的。如果你知道整个的层面都仅仅是一个梦的话，你将会发现你的思想跟他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共通的， 它在交流当中，只是你没有发现这一点。你如果发现了思想的种子，你就会发现你突然间能够接受到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思想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只不过它太精微了，以至于你没发现它其实就是物质，就是一种能量波，一种思想波。你开始能够感知到他人的思想，你如果足够精力的话，你甚至能够感知到他人思想的种子，这点更难了。如果你能够感知他人思想的种子，那意味着你将拥有控制他人思想的能力。正在第五层面，你真正达到第五个思想层面的这些行者来说，他们将拥有控制境界所有四个层面，天使跟境界非物质人类的思想能力。然后境界的第六个层面是情感层面。其实整个世界是充满情感的。我说的整个世界是指整个的人类世界，整个地球的世界是充满情感的。即使你爬到高山上，你看整个的场景，整个的山川河流，你突然间发现有某种莫名的情感在其中流动。那些情感来自哪里？那些情感实际上通通来自高层面，来自第六个层面，它的源头就是第六个层面的情感。整个物理世界实际上持续的受到高层面的能量影响，没有来自更高层面的能量影响的话，物理世界很快就崩溃了，很快失衡了。所以第六个层面它是梵天的世界，它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情感的世界。其实佛教里提到人类是很幸运的，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只有人类是心脑平衡的，也就是它充满爱，同时充满智慧。宇宙里有其他类型的地球，有其他类型的人类，但是绝大多数的他星球的人类并不具备心脑平衡的特点。大多数的所谓的物质化的人类，他们更多的是以智慧为先导，而在爱的方面有的时候非常失衡。所以作为地球的人类一直被古宗教所赞叹，认为是非常难得的，除非你达到心脑平衡，那你很难成道，很难开悟。成道意味着你必须对爱跟智慧两者。境界的确是以太层，境界的第一个层面属于以太层，刚才可能忘讲了，境界的第一个层面属于以太层，也就是说我们在睡着以后，有的人会感觉到做梦好像飞，就是从身体飞出去了，飞到很远的地方去玩了一圈，去看了很多美景，看了很多熟识的人，然后早晨又飞回来了。这个这样的类型的梦是属于境界第一个层面以太生的梦，因为你的以太生实际上每天晚上都离开你的身体，它不一定离开很远，但是有的情况下它的确会离开很远。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这个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有压床的现象，他们认为是有某一个鬼魂在压着他的身体。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是这样。大多数以太生在早晨在进入肉体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面临一些困难。也就是说你的以太生突然间卡在肉体的某一个切点上，他进不去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既感觉到肉体，又感觉到肉体以外还有一个你好像是起不来了，好像被某个东西把你身体压住，实际上这意味着你的以太生没有顺利的跟肉体合一。 所以古人把它叫做压床，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什么鬼魂压住你，仅仅是你的以太身没有正确的跟肉体合一的关系。大多数人都会梦到金戒的，基本上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梦到一些关于金戒的梦。关于星界第五第六个层面的梦并不是很多人会梦到，只有一些伟大的这个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也许会梦到第五个层面的梦，他们也许会梦到宇宙的洪荒，宇宙的大洪水，一个宇宙奔流而过的现象。这些宇宙般的梦往往是属于星界的第六个层面，但是一般你不太会梦到这么宏观的梦，一般人的梦都是非常个体化的。往往如果你梦到一个极其宏观的场景，很有可能跟星界有关。我们这里提到的第五个层面跟第六个层面，到最后一个层面是第七个层面，也就是真正的涅槃的层面，也就是完整的上帝意识的层面，或者说是无限知识、无限能量跟无限光的层面。整个人类的世界一直有第七个层面的成道者所保护着，随时随地在这个物理世界都有56个成道者，随时随地，而且是以肉身的形式存在的。这56个成道者其中只有5个显露于世， 其余的51个都是隐姓埋名的，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这个物理世界灵性的平衡。如果完全没有成道者存在，这个物理世界就太物理了，很快会疯狂，很快会失衡。所以这56个成道者的存在是绝对需要的。这个是大概的，我用了一些时间大概的捋了一下关于你所有的内层面的一些情况，从石头到最终成为一个人类，然后从人类再开始上升到金界的四个层面，星界的两个层面，到最后你与上帝合一，与永恒合一，第七个层面。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情况。今天看样子时间还是不够，我们还只是讲了一个开头。我们其实还应该下次礼拜要接着讲关于怎么样真的在梦里面体验到的一些实际的方式。我们今天讲的全纯理论，可以说是他们仅仅是知性的，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他们对你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用。但实际上我是准备讲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也就是在梦的世界里你怎么样能够走进去，这些也许更实际，而且对你来说是更有用的。我们将谈到你怎么样以有意识的方式进入梦境，并且在那个梦境里经验到真实。这次可能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还有五分钟了，来不及了。我们下次可能接着讲关于这个走进梦境的话题，花一点时间讲。今天最后的五分钟我们可以大概的讲一个大概。对，刚才我的内容你们可以参考梅赫巴巴的淘气的小鸡，它里面都讲的更详细。今天讲的真的有点实话了，其实我本来并不准备讲这么多关于神话的东西，他们仅仅是一个了解而已，对你们来说了解一下就够了。实际的东西我到这最后十分钟讲一些稍微实际一点的。你如果能带着某种意识的中心的话，就意味着你将经验到你的梦。什么意思呢？你 可以在睡着以前强烈的暗示自己，我要知道今晚的梦。你的潜意识会收到你的暗示，它会在梦境里面保持一定的意识经验，这个是对于常人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还不太完整。怎么样更完整？我们今天要重点讲一下你怎么样以更完整的方式经验梦，而并不是以这种常规方式。常规方式你可以经验到，可以清晰的记住你的梦境在早晨醒来以后，但他们也给你一些梦的提醒，你的梦境会给你一些暗示，你会了解你的梦的那些暗示性的含义。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讲这个，我们要讲一些更深的东西。你如果要了解你的梦，你可以看一些凯西的关于解梦的东西，他们讲够详细了。但是我要讲一些别的东西，讲一些凯西也许没有提到过的更深的东西，在密宗里面被非常隐晦的提到的一些东西。密宗的大圆满智者心性麦彭仁波切里面用一句话讲了一件事，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你带着无念的觉性的话，意味着那个觉性本身将延伸到梦里。这跟你强烈暗示你自己要记住梦可能有点差别。也就是说你在醒的时候你要先做到一件事，你在醒着的时候你就要主动的进入那个无念的源头，这个无念的光明。在这个前提下，那个光明会自动的向你的梦中延伸，它几乎是一个自动的现象，它是一个灵魂的潜力，它甚至不需要你去操作它，如果你够深的话。所以那为什么一个能够达到无念知的人，他的睡眠自动会缩短，而他的缩短的睡眠当中甚至也会保持着某种意识的经验，就是这个原因。这其实非常深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下礼拜再接着讲，这是一个极其深的一个修炼方法。印度密宗瑜伽里面把它称作梦瑜伽，它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修法，我们下星期可能会谈到一部分关于梦瑜伽的内容。好的，今天已经10点钟了，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我们每个人晚上都出体吗？是的，每个人晚上你的以太身都要离开你的身体，作为补充能量的方式。你的以太身离开身体是为了补充你的能量，所以为什么你睡了一觉就觉得精神很好？因为你睡觉的过程当中，以太身离开了，它到哪儿去了？它其实并没有走太远。他离开以后以便于他能够更深的进入以太身的内部，也就是更深的进入精界跟心界。他其实并没有离你太远，他有时候以太身就高高的飘在你身体的上方半米的地方，甚至更矮的地方，他并没有飘到房子外面去。由于你肉体的存在，他进入精界成了一个困难，所以他必须先离开，离开身体半米，在那个离开身体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进入境界。这点梅克巴巴曾经提到过，所有内层面其实都很容易经验，唯一的困难在哪里？第一个层面，也就是你进入第一个境界以太身是最难的。一旦进入以太身，从以太身往后面进入以太身的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都比较困难，都非常容易，唯独进入以太身的第一个层面，唯独进入精界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以太身比较难。这一点只有一个方法，它就好像一面很厚的墙，在以太身第一个墙壁是最厚的，是最难的，后面的墙壁几乎就像纸一样薄，你很容易就透过去。你要进入以太身的第一个层面，就意味着你要花力气在墙上钻一个洞， 只要有一个洞，你就能够进第一层以太升了。你不需要打一个很大的洞，哪怕有一个针眼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宗教都开始使用咒语，使用反复重复某一个佛号或者某一个念头，或者反复的专注在某一个具体的点上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某一个尖细的钻头。一个反复的咒语，或者一个非常令人神醉的香味，或者一个非常悠远的铃声或者钟声，都可以让你精细到变成一根针一样，你开始进入以太身了。这就是进入以太身的一个窍门。你必须在那个声音里，在咒语里，在那个音乐里，或者在那个香味里变得越来越精细，以至于你能够清晰地穿过那道第一道墙。第一道墙是最难的。静坐的时候以太身有时候会离开，所以为什么你静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人飘起来了，实际上不是你的肉体飘起来，是你以太身飘向上飘了。你睁开眼睛一看，哦，还在原来的身体里，其实就是你的以太身在静坐的时候慢慢向上飘了。以太身是一个非常精锐的身体，所以意味着你必须用更精方式来进入它。所以有时候美妙的铃声，非常悠扬的香味都能够使你进入以太身的层面。梦中梦代表什么？梦中梦意味着那个梦中更深的那个梦来自更高的层面。你的梦，举例来说，你的梦也许属于经界的第一个层面，但是它接受到了来自经界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层面的暗示，这个暗示开始下降，进入第一个层面，它就变成你的梦中梦了。你的梦里有一个更高的梦境暗示在里面，它经过两层过滤，它经过了一定的扭曲，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变得更难理解了，但是它注定意味着你接受到了更高层面的东西。那个层面经过了很多层的过滤，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梦中的梦。以太升离开，房主看着我。这个是的，以太升离开有的时候会飘得很高，所以你会觉得以太升变得很高大，像个巨人一样。有的时候也会变得到以太升变得很缩小，缩到一个点都有可能。以太升因为是随时变大变小的。静坐时看到自己的体光，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底光也属于以太升的层面。你如果以太升是充满能量的，自然会有一层微光在表面。